他正在重写我的故事。这仅仅是开始。本篇是由凯特琳·亚历山大和安妮·杰克逊对话共同分享。在11月这个月份，神正邀请我们重新培养属灵的渴慕，回到我们对耶稣起初的爱面前。他将充满那些渴慕公义的人，他正在重写我们的错误，并将每个情境都转变为祝福。他向我们显明他超越时间，并且他正在赎回我们所失去的时光。同时，他也在显明我们心中一切将他放在次要位置的领域。如果你觉得自己错过了机会，或者认为自己已经太迟了，犯了太多错误，那么你需要知道，神还没有完成他的工作。事实上，这只是开始。属灵的饥渴是一种心态的选择。马太福音5:6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无论你与神同行多久，你或许会发现自己的属灵生活不再有起初的热情与火焰，甚至感到枯干、无聊或对神的冷淡。正如友谊和婚姻需要持续的培养和刻意经营才能保持亲密，我们与主的关系也同样如此。现在，神正在我们里面对于那些枯干、死去的地方重新注入生命，他正对他的子民复兴属灵的渴慕，激动我们的心重新来寻求他。然而，属灵的饥渴既是一个选择，也是神所赐的恩典。这并不是一种感觉，而是一种需要培养的渴望。
我是凯特琳，是的，的确如此。例如，我过去不喜欢吃早餐，因为早上没有饥饿感。但当我发现吃早餐可以促进代谢，降低压力激素后，我开始在喝咖啡前先吃早餐。即使有时不饿，我还是持之以恒地这样做。结果，慢慢的，我的胃口改变了，现在我早上会渴望一顿丰富的早餐。所以，当我们开始追求与神建立亲密关系，即使有时并不太想要，最终我们也会渴望他的同在，并培养出对神的渴慕。
我是安妮·杰克逊，多年来，我一直在为人们祷告，并教导他们如何被属灵的饥渴所充满。为了培养属灵的饥渴，我们应该与那些热烈追求神的人同行。向神祷告并祈求新鲜的热情，要有意识地拨出时间来寻求主。你所培养的事物便会成长，当你培养渴望神的同在时，你对他的渴慕也会随之增长。神能重写我们的历史。罗马书8:28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有一次，我和丈夫准备好一起去看电影，带着票来到戏院，才发现票是下周的。我们当时笑了起来，但是戏院却让我们在当天使用了那些票。虽然这只是个小事，但它让我想到，神经常遮掩我的犯错，包括那些大的过犯。他对我的爱并不受我过失和不完美的限制。
多年前，我在洛杉矶辞去了一份不健康的工作，结果几乎导致我生活的崩溃。因为这样，我搬出了洛杉矶，我感觉自己失败了，好像放弃了神对我的呼召。然而，神使用了这一个决定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，并且带来了极大的祝福。他并不受我所称之为失败的事物所限制，他将我的错误转为美好，因为这正是他的本性。当然，你所做的选择是重要的， 并且选择会带来好坏不同的结果。然而，我们常常给自己过多的压力，渴望做出完美的决定。但是，当你向耶稣说“是的”，你的命定与呼召并不会因某些错误而受损偏离。上帝擅长将各种情况化为祝福，有时人们会将坏事的发生归咎于他，但其实他是在不断地救赎我们的过失，并将它们转化为恩典的见证。
此刻，神正在救赎我们生命中那些破碎、混乱、令人羞愧的部分，并将它们转化为美好。他正在修复你所经历的最痛苦的情境与经验，转变成为你生命中的珍宝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，向神祈求赎回，请求神来重写你的故事，还不算太晚。只要你愿意，他会将最痛苦的经历也化为祝福，让他来改变你的生命故事。打破时钟。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，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、蚬子、蚂蚱、茧虫，那些年所吃的，我要补还你们。
多年前，我感到自己好像在和时间赛跑，不确定神是否会在我的生命中实现应许。直到有一次，我收到一个先知性话语，有人告诉我要打破时钟，这意味着时间不再支配神在我生命中可以或不可以做的事，我也不必再将它限制在我的时间表上，而是可以完全信靠它。这句话让我有了极大的自由，可以放下自己设下的压力和期限，学会更加信靠他的带领。
同样的，我曾经在21岁、24岁和26岁时想回到学校学习，最终却是在31岁才进入戏剧学校。那时我已经向神说，我已经太老了，不能再努力了。但神的时间与我们的时间不同。每当我对主说我现在追求这个已经太迟了，他都提醒我，他的时间远比我的更好。一次又一次，我在灵里深处听见这句话，我不着急。后来，我甚至买了一棵柠檬树作为一种象征性的行动，因为果树需要好几年才能结果。我明白，假若我正在培育一个需要多年才能收获的梦想，那么这是好的。神的时间表和我们的时间表不同，因此要摆脱人们对你应该达到哪里、应完成什么或达成什么目标的期待。如果你还未到达心中的目标，不妨放下那些压力和期望，转而领受神对你的期待。当我越多地贴近神的心意，我越能感受到不急于求成所带来的平安。神不会急躁，匆忙和焦虑并非来自于他。
有时，他会以急切的方式传达信息，但那与压力、焦虑或恐惧不同。因此，回到他对你的心意，让他用他的时间表取代你的计划。他的时刻才是美好的，最为合宜的。向神悔改，承认你曾经与焦虑妥协，回到他的心意中，让他用他的时间表取代你的，并求他在你生命中释放他的神圣策略。今天就向神祷告，求神的神圣时间能在你的生命中彰显。假神。出埃及记20章3节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偶像一词可能让我们联想到远古或虚构的场景。现代生活中，偶像似乎显得荒谬或陈旧。在一个没有实体雕像让我们膜拜的文化中， 我们很容易认为自己根本不会有任何偶像。然而，偶像的本质就是任何我们放在神之上的一切，是任何我们比神的声音更看重的声音。事实上，偶像可以是任何我们寄希望于能拯救我们的东西。偶像可以是牧师、职业、候选人、学术或创意追求，甚至是任何我们依赖以求得安全感的领域。然而，我们的盼望和安全感应该单单倚靠主，我们却很容易把许多事物放在神的声音之上。在这个季节，神邀请我们放下那些曾经在心中掌权的事物。是他人的看法吗？是财务保障吗？还是某个你渴望的梦想？如果你的盼望取决于外在结果，很可能你心中存有偶像。但请明白，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梦想与意向，他希望我们丰盛有余，他在意我们如何管理生命。只是我们的盼望并不在于这些梦想是否实现，而是应该单单依靠在主里。神在这个季节邀请我们审视自己的心，看看是否有将盼望放在他以外的地方。他赐我们恩典来再次降服，将偶像放在祭坛上，让出生命的宝座给他，再次成为我们心中的主宰，超越一切。让我们单单追求他的心，放下那些我们认为必须才能满足的事物，他将显明他才是唯一真正满足我们渴望的主。他会照顾你，最终他才是我们的盼望、信任与未来的根基。回到信任与顺服他的心中，因为只有他是我们的神，只有他是我们的救主。一起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，神正在满足我心中的渴望，神正在重写我的历史，我击碎时间的枷锁，神正在赎回时光。我将神放在一切之上，寻求他。主正使万事互相效力，为我的益处而成就美好。祝福你的宣告蒙应允。